各位朋友，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在白茶当中有红妆素果之称的白牡丹茶。为什么叫白牡丹呢？它可不是说那白牡丹花，也不是说吕洞宾三系白牡丹的那个白牡丹。那位说了，那我迷糊了，那这白牡丹由何而来呀？怎么又是茶叶了呢？这花是茶叶吗？咱可不是说花茶，说的是白茶。为什么叫白牡丹呢？就是因为啊，绿叶夹着银色的白毫，这个白毫芽酷似花朵，冲泡之后呢，绿叶拖着嫩芽，宛如花朵绽放，所以啊，得名为白牡丹。制作白牡丹茶原料啊，主要为正和大白茶和福鼎大白茶树，通过这两种茶树的茶叶来进行制作。当然有的时候呢，还会啊采用一些水仙品种的这个茶树也来进行制作，经过传统的工艺加工制作而成。这个叶啊，叶片呢，叶张肥嫩，叶态伸展，毫心肥壮，色泽灰绿。白毫呢是银白色的，毫香浓郁，清香纯正，滋味是醇厚清甜，茶汤的颜色是杏黄色或者呢橙黄色，滋味是甘醇清新。叶底呢为浅灰色，叶脉微红，肥嫩成朵。白牡丹茶呢具有去暑、通血管、明目、抗辐射、解毒的功效。说到这个白牡丹茶，我们先来给您说一说有关于白牡丹茶的一个传说。据说呀，在西汉时期有一位太守，这个太守呢姓毛，叫毛毅。这个人呢真不错，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两袖清风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把那案子断的是明明白白。老百姓啊可太喜欢这官儿，不像其他地区。其他地区什么样啊？宦官当政，外戚专权，贪官横行暴敛，所以在其他地方大多都是一些贪官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。打官司吗？打的那是钱呐、啊、所以只要有钱，黑的能说成白的，美的能说成丑的，是这样，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的。而在毛毅管辖的范围内，要说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那有些夸张，但相对来说就算是不错的了，也算是在当时少有的清官好官。你看老百姓喜欢，可是啊，这个毛毅的上级领导对他不喜欢。那他上司觉得毛毅这个人呢死心眼儿，老跟自己对着干，明明有些时候我给你说句话，让你怎么怎么办，这官司怎么怎么断，你非不听，老给我来个对头弯。所以啊，他的上级领导对于毛毅很不喜欢，没事呢就给他穿个小鞋，没事呢就给他找点毛病，是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与他平级的这些官员也看不上毛毅，心说啊，我们收点钱多好，你非不干，你说你撒逼眼多出这口气，挡着我们发财之道，这个人呢跟我们不是一伙儿，是我们的绊脚石，眼中钉肉中刺，得把他给除掉，最好把他挤出官场。所以您看这毛毅的日子可不好过呀，上级领导挑毛病，同僚之间还互相的欺诈， 勾心斗角，稍有不慎，这毛毅乌纱帽丢了那是轻的，身家性命就得搭理。后来一来二去啊，毛毅啊有点心灰意冷，心说算了吧，我这是干什么呀？就这样我还当这官当的有什么意义呀？明明我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，可是呢上级领导不同意，不允许，认为我呀小人诈富，认为我呀是搁那儿啊标榜自己的这个功名，给自己呀立传丰碑，反而呢动辄一本把我还给批评的挺惨。皇帝对我呢也有意见，朝堂之中也没有多少人对我有好感，办什么事儿啊我都很困难。算了吧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修修修，妙妙妙，不如回家当老道，既自在又清高，闷在深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官大声显，树大招风啊！我这是何必呢？心灰意冷，算了。后来啊，辞官不做，带着老母，带着家眷，来到了福建的深山老林归隐了，闭门不出。我落个逍遥自在，这何必呀？走了。毛毅呢一行人就来到了一座青山之前，来到这个大山之前呢，毛毅就觉得一股异香是扑鼻而来，香气袭人呢，打鼻儿这么香，什么呀这是，怎么这么香啊？这种香气啊还不同于女人的那种脂粉香气。毛毅就把这个坐骑给带住了，吁，刚要命守着人去打探打探，说这是什么地方，这个香气是打哪儿来的，一抬头斜对面在那大道边上有个老头，这老头啊鹤发童颜，银然飘满前心，俩眼倍儿亮，腰不弯背不驼，看年纪80开外，老头捋着胡子坐在那大道边上，正瞅着毛毅乐呢。毛毅一看，甩凳离鞍下了马，紧走几步来到这老头面前，深施一礼，老人家一向可好，在下这厢有礼了。老头啊微微的点了点头没说话。毛毅就接着问，敢问老人家，这花香，毛毅以为是花呢，这花香是什么品种，这是什么花，怎么这么香啊？老头一乐，哈，你问这香气吗，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池子，这叫莲花池，在莲花池畔有18颗白牡丹，这个香气就是牡丹的花香。哦，毛毅一听，果然是花香，牡丹花。毛毅一看，这地方可不错呀，风景宜人，空气清新，宛如仙境。我归隐，我干嘛我不选这儿，这多好啊，要搁这儿一待我就跟那神仙一样。自己不敢拿这主意，来到家眷车上向母亲大人请安，问母亲大人的意思，说我想搁这儿我们安家落户，不知母亲大人意下如何。老太太通情达理，那好吧，我是妇道人家，你认为搁这儿好，那就在这儿吧。那好，命令传下去，就在这儿了。修建房屋，一边修道，一边啊 护花栽茶。一画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时光飞逝，斗转星移。这一年的冬天，毛毅的母亲老太太年事已高，不管怎么说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老了老了，这身体各部分呢就不大好使了。这一年的冬天，老太太也不知怎么的得了一场大病。这病啊，无论怎么用药不见好，反而啊，老太太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可把毛毅给急坏了，嘴里面大泡啊一个挨着一个，饭都吃不进去啊，晚上觉都睡不着，衣不解带搁这伺候着。那怎么办呢？四处奔波找寻药品。你看这就叫孝子啊。老话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先。这毛毅就是孝子。也不知走了多少天，也不知走到哪儿了，叫不出名字来。毛毅啊太累了，坐在这道边想打个盹儿。这一打盹儿还真睡着了。这一睡着了做了一梦。隐隐约约的在梦里啊看见一个老头，就觉得这老头啊怎么这么眼熟啊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若干年前我问路的那位老人家吗？鹤发童颜，银然飘满前心，他怎么跑我梦里来了？没等毛毅说话呢，这老头先说话了。你为你母亲的病而来吧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吧。老太太的病啊好治，但是呢需要你呀、找到一条鲤鱼和一种新茶，这两件东西是缺一不可。说完老头没了。毛毅一紧张一着急，行了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呀，自己做一梦，心说：“哎，这怎么回事？”不敢再往前走了，赶紧往回来。回到家中，就跟母亲说这件事儿。哎，您说怎么那么奇，怎么那么巧？跟老太太一讲，老太太呀，明明这眼睛是闭着的。听完之后，老太太把眼睛睁开了，儿啊。刚才我也做了一梦，这梦和你梦的是一般不二啊！我也梦见一老头，老头说要想治我这病，得有一条鲤鱼和一种新茶。毛衣一听，甭提了，这就是上天派神仙，那老头就神仙的，派神仙来告诉我的，我找去吧。哪儿找鲤鱼？到市场买，这可不像现在市场啊、早市啊、超市啊那么多，没有，深山老林不好找。后来找来找去，哎，找到这个池塘了，打破了冰块，这才捉到一条鲤鱼。鱼是好办，可这茶不好办，为什么？你看咱们讲这个茶文化，无论是绿茶、红茶、青茶、黑茶、白茶，它都是春天的，春茶、夏茶、秋茶，眼下隆冬时节，怎么会有新茶呢？这可怎么办？毛毅啊拎着这条鲤鱼傻了。其实我万没想到这新茶把我给难住了。正这时候，就听呼隆，是一声巨响，把毛爷吓一跳，变了变方向，知道这个响声啊，来自于啊莲花池边上，在莲花池那个方位，撒脚如飞往那儿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到那儿一看， 18棵牡丹变成了18棵仙茶，树上长满了嫩绿的新芽叶，那茶叶跟那白色的牡丹花一样香气扑鼻呀。毛衣一看，这就是好心感动天和地呀，我感动老天爷呀，赶紧采茶制茶，连同鲤鱼煮给母亲吃。刚吃完，老太太这病啊就见起色，一连服用了几天，老太太能下地了，后来能帮着干活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老太太把毛衣儿媳妇孙子都叫到跟前了，说呀，你们呐要好好的照顾那18棵茶树，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。又嘱咐了一大堆，老太太干嘛成神仙了。原来啊，这老太太已经成仙了，被封为茶仙，掌管这一带，后来帮助百姓种茶。当地百姓呢，为了纪念毛毅的清廉公正、弃官种茶、造福百姓的功绩，建立起了白牡丹庙，并把这一带所产的茶叶就叫白牡丹茶。这就是啊，白牡丹茶的由来。白牡丹在1922年以前创制于建阳水集，22年以后郑和县开始产制白牡丹，成为白牡丹的主产区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松溪县一度盛产白牡丹，现在白牡丹产区分布在郑和、建阳、松溪、福鼎等县市。白牡丹呢，它的制作过程不经炒揉，只有萎凋和焙干两道工序。别看两道工序，但是这个工艺啊不易掌握，尤其是这个萎凋，它要根据气候灵活掌握，以春秋的晴天或者夏季不闷热的晴朗天气，采取室内自然萎凋或者复式萎凋为最佳。采摘的时节呢为春夏秋三季，其中以春茶为主，一般呢是一芽两叶，要求有三白，就是芽叶一叶两叶均要有白色的绒毛。白牡丹叶态自然，色泽呈暗青胎色，叶背遍布洁白绒毛。精致的工艺呢，除了在除梗、蜡叶、红章、暗章进行烘焙之外，最关键要保持香毫的显现，汤味才会鲜爽。关于白牡丹的这个功效，它有退热去暑的作用，是夏季饮用的佳品，而且茶中富含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、茶多酚、矿物质等多种元素，具有生津止渴、清肝明目、提神醒脑、镇静降压、防龋齿、解毒利尿以及减肥美容、养颜益寿的功效，也是当今公认的最安全又营养的绿色健康饮品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关于白茶中的白牡丹，今天我就给您先说到这儿。